书接上文，李师师要护送李逵和燕青离开京城，到了封丘门都讲好了，这城门都开开了，又出事了。在城里一匹快马赶到了，喊了一声别开城，稀了咣当城门又关上了，大锁嘎嘣又锁上了。李师师吓得是方心乱跳，玉体不安呢，嘴没说，心里想完了，肯定出事了，到了现在就得听之任之了。他撩开轿帘往外一看，是个军官，他不认识。就见来的这个军官跟守城的这王参将咬了咬耳朵，王参将这才跟李师师说：“姑娘，实在对不起，您了先请回吧。这上峰有令，任何人不准出城入城。我是上知下派，也是迫不得已。姑娘，实在对不起。”你说到这份上了，李师师就得顶尖上，能退回去吗？师则生变呢，就差这门槛迈过去就完事儿了。还得说李师师经验丰富，别看是个女人，又是烟花场中的女子，但这人心地非常善良，也有侠肝义胆。他心里慌乱，表面十分镇定，冲着来的那个军官一笑：“请问这位军爷，您是哪位？”“啊，免贵，我姓赵。”“你刚才说不准开城，这是哪家的命令？”“姑娘，这是三司殿帅高俅的命令。因为刚才有人送了信儿，说有人要出城。高殿帅下了令了，任何人不准出城。我也是个传达而已。那么请问军爷，你能不能见高太尉说一说，我要出城可以不？你问问他，连我都不行，我也就死了心了，好不好？”“这好吧，烦劳姑娘稍后片刻。”这军官一拨马走了。那位说他说的是实话吗？一点都不假。高俅眼珠子都红了，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揪出来。他为什么这么感兴趣？他从多方面搜集的情报断定是宋江手下的人，那个黑脸蛋子的肯定是李逵。这样揪住他们的把柄，抓住一招之错，连宋江都活不了。要真把他们铲除了，高俅的心得多高兴啊！要其他的事儿，他根本就不过问。等这个军官回去见着高俅一说，出城的并非旁人，是名妓李师师，他那样飘离了，想叫我问问您，是不是包括他在内也不准出城。他出城干什么？听说上奶奶庙去降香，年前他就许下心愿了，你看偏赶遇上这事儿了。太尉您看我怎么交代？李师师，带我观看。这高俅啊，领着人马上到了封丘门了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一看一乘轿子，后边跟着几个丫鬟，剩下是抬轿的。高俅没办法，来到轿前。是李姑娘吗？李师师一看是高俅，这就不敢摆份儿。高俅那身份在那摆着呢。李师师叫丫鬟把轿帘挑起来，扶手板撤下，丫鬟搀着他从里边款款下了轿子，来到高俅近前万福：“哟，这不是殿帅阁下吗？”“
哦，
原来是姑娘。姑娘一向可好啊？过年了我也忙，还没顾得给你拜年去。哟，殿帅，您是金身大驾呀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我殿帅呀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难道说我出城许个愿都不可以吗？”
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昨日城中发生命案，我们正接拿凶手，故此我传令紧闭城门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那么请示殿帅，我难道是杀人凶手吗？还是我手下的人，哪个是凶手啊？
哎呀，不，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过意。
既然如此，咱都是老熟人了，难道说我连这城门槛儿也不能迈出一步吗？你对我还有怀疑吗？
当然不能。这
他刚一打撕了雨，那意思就有门。
李世师马上就进宫啊，
殿帅啊，您看我们就这几个人，您挨个检查，看看哪个是凶手，如果真是，就把他绳之以法，也包括我在内。你再看看我坐的轿子，你彻底的检查检查，有没有怀疑的？没有，就希望你网开一面放行；要有，你该怎么办怎么办？来吧，搜查吧，都过来，叫殿帅搜查。
这叫将了高俅一军。高俅嘴说哪能呢，这个那个，但他的眼睛始终贼溜溜直转。
他一看抬轿的四个，跟着俩老妈，四个丫鬟，这四个丫鬟都水水灵灵的，哎，剩下就一乘轿子，要不就是李师师，没有闲杂人，没有李逵那模样的，但他也犯急，这李师师走不出城，晚不出城，当敢这个节骨眼上出城，真是叫人不可理会呀、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。高俅又没办法，他知道李师师是何许人也。别看他是三司殿帅，李师师一怒之间在枕边上一吹风，皇上就得怪罪高俅。高俅对下边作威作福，在皇上面前不如一条哈巴狗，所以他也害怕。他一瞅没什么，能搜查那轿子吗？不可能的事儿，那是李师师专用的坐轿啊。高俅最后点了头了，姑娘，一场误会，你千万别过意啊，别挑我的理，我也是公事啊。开城，他一声令下，城开了。李师师表示了感谢，太尉啊，要不要派几个人跟着我去？
不，姑娘千万别生气啊，改日我到府上喝茶，
那我就恭候大驾了。上轿启程。李师师把袖子一甩，大大方方钻进轿子，人抬轿起出了封囚门。
高俅眼睛再好使，漏了一切，那燕青男扮女装他愣没看出来，
也许是燕青长得太漂亮了，也许是化妆化的就跟那女孩一样，他走了眼了。
按下高俅暂且不说，单说李师师人抬轿起，眨眼之间就八里地呀、来到奶奶庙了。李师师吩咐一声落轿，从轿子里头出来，假装去方便，其实是透透风。到了旁边的树林，靠到一棵树上喘了半天气，这一路不止上那心都提得嗓子眼，恐怕发生变故，老天保佑平安无事。他往后一看没人跟踪，问手下人，手下人都说就是咱自家人，没有外人。哎呀，快，把我兄弟叫来。一会儿燕青来了，把衣服脱掉了，又换成了男装。燕青倒地下磕头啊，姐姐，我谢谢你，您帮了大忙了。兄弟不必客气，恐怕被人发现，你们快些逃命去吧，往后这种事最好别做呀。啊，千言万语难以倾诉，大清白日的，万一叫谁看见呢？燕青谢过之后，又命人把轿的那座
底板打开，把李逵给放出来了。哎呀，燕京心说李逵呀、啊，非闷死不可，不定得缓多半天他才能清醒过来。哪知道打开盖儿一看，人李逵啊在里睡着了，索性点没打鼾声。他要一打呼噜，跟那雷差不多少，很可能被人发现。等把李逵唤醒，李逵伸伸懒腰，嚎叫嚎叫，不知到哪儿了。嘿，你个糊涂蛋！我们逃离了虎口，快去跟我逃命，快走！李逵也没说旁的，跟着燕青两个人是逃之夭夭。李师师降了香，怎么回城，怎么安排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燕青和李逵兜了个大圈子，一直来到陈桥门外，回到连营。这连营里都乱套了，就他俩不在，别的人基本都在。那宋江那心都提了个嗓子眼儿，派人到城门口那打听，有人回报说坏了，昨天城里出事了，说出了人命了，叫一个黑脸的把什么人给摔死了，现在城里都戒了严了，正在捉拿凶手。宋江一跺脚，没外人，肯定是李逵。哎呀呀呀，宋江是又气又恨又疼的慌，刚要派人去找，这功夫燕青和李逵回来了。燕青啊就硬着脑瓜皮来见宋江，犯了错了没办法。等进了连营一看，宋江居中而坐，那些弟兄们站立两旁，表情不一，唯独宋江面沉似水。燕青扑通就跪下了，哥请求您处分。李逵也跪下了，哥哥生气了吧，你爱咋地咋地吧，我这一堆这块我交给您了，交给旁人我不甘心，交到您手里杀剐存留，我连吭声都没有。宋江啪一拍桌，你们俩哪去了，说怎么回事。燕青毫没隐瞒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宋江扭回头问李逵，燕青说的是真的，真的一字不差、一点也没说瞎话。哥我知我捅了娄子了，但是那不是为我，你是没看见呢，你要看见废管子气炸了、光天化日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我能不管吗？咱是梁山的好汉呢、扶困济危呀、是咱的天职，反正我也知道不应当背着你去看灯，不应该到井里去捅娄子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 您看怎么办，随便吧。好，我把你二人用绳捆上，交给城中的有司衙门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李逵挺乐了，哥真的你真忍心那么做，那城里人没抓着我们，嘿你倒拿绳把我们捆上，送到城里交给高俅，哈哈哈，高意思，来吧，你说咋地，我听你的还不行。其实李逵这也赌气，宋江说的也是气话，能那么做吗？哎呀，吴用众人赶紧过来求情啊，大伙儿七言八语这一劝说，宋江的气儿才消了。最后叫他哥俩起来，拉着燕青和李逵的手，宋江意味深长地说，二位贤弟，你们真有个马高凳短，哥哥我就不能活了，我疼你们，你知道大伙多着急，哎，我能忍心把你交出去，无非是吓唬吓唬你们而已。
哥呀，我知道你舍不得，往后我肯定听您的就得了，我再不捅娄子了。
燕青一边擦眼泪一边也说，这事儿主要是怪我，怪不着李逵，我要不挑头他也不能去，哎，往后我吸收经验吧，皆大欢喜。宋江告诉所有的人守口如瓶，这件事绝不能对外张扬，怎么说自家人得向着自家人，
其实这事儿能完得了吗？那童贯首先就不行了，童贯心说我外甥的就被摔死了，就拉倒了。他老找高俅来，一查到底，肯定这毛病出在宋江手下的人，不如请旨查宋江的连营，肯定把凶手能揪出来。他们正在这折腾的时候，三六九大朝，皇上升坐宝殿了，文武百官齐聚隆德殿参王拜驾，然后分立两旁，大伙往龙珠案上一看，寺外的奏章落了两大摞呀。再看八的徽宗道君天子脸都青了，往回升殿，龙帘在那撂着，皇上在帘里边，你看不清楚。今儿个早早的把这帘卷起来了，你看得非常清楚。就见八的徽宗沉默了片刻，这才问高俅：“臣在。”这两天你看了鞭报了吗？臣没有看过，不知主公您指的是什么？嘿，高俅啊，可惜你身为精英殿帅，天都要塌下来了，你还不晓得啊？你自己拿去看看去。高俅跪着爬到龙书案附近，把那些鞭报拿过来，跪着展开观瞧，一看他冒了汗，什么原因？都是南省的告急文书，方腊造反，方腊造反，方腊打劫这，方腊打劫那，打劫这，打劫那，丢城失地，是损兵折将，南方都乱了套了。其实这方腊早就有名，八地徽宗都写在纸签上，南方的方腊，但是那阵没形成气候，现在成了气候了。方腊居然在南省涉县面南背北登基做了殿了，滋生南方大地。就这镇南王方腊呀，封百官，也穿上龙袍，也带上天平官，而且呢设立州治、省台、司院衙门，俨然就跟八地徽宗平起平坐，一个在北边，一个在南边，俩皇帝，那能允许吗？八地徽宗故此动怒啊。那怎么今儿升殿才说的？他刚得的这个情报，这是肃太尉肃元景昨天晚上进宫向他告急，他才了解了真相，气得他几个时辰都没安稳呢，就等着升殿，好研究研究怎么对付。今天满朝文武到齐了，皇上这一说完了，有的人知道怎么回事，有的人还不清楚。八地徽宗告诉看看这些告急的文书，你们挨个都给我看一遍。文武百官每个人都看了一遍，都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召集巴巴之拍龙书案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说，你们大伙说。刚说到这儿，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！臣有本上奏，说你有何良策？快说，陛下。”我看您不必着急，龙体至关重要，那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这道理很浅显，方腊形成不了气了。别看一时之间聚集乌合之众，闹了个乌烟瘴气，天兵一到立刻瓦解冰消。臣的意思是，现在宋江统领十万人马驻扎在陈桥门外，你说他们待着干什么？主公即刻降旨，委派宋江为征讨方腊的元帅，率领他手下的军兵马上南征，不就得了吗？我相信宋江只要一过了江，方腊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。陛下，不知我这主意您能采纳否？
对呀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八弟回宗心说：“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”想到这，即刻拍板：“老爱卿言之有理，快快快，用我的金牌把宋江卢俊义给我调到此处。”简短结束。宋江卢俊义骑着快马进了城，立刻更换了朝服，来到八宝金殿。两个人在金阶的下边跪倒身鞠：“小臣叩拜圣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“你们两个进前跪。”“是。”两个人往前跪拔了几步，离得还远，再往前来。“哎，是。”又爬几步还远。那位说：“为什么呢？封建年代等级森严呢、啊，那叫品级台，一凳一凳一凳的。哎，你什么品级的，什么身份的，站的什么地儿，那都是有尺寸，不能错。宋江和卢俊义那官太小了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俩一个正八品，一个从九品。”都好像未入流差不多，哪有品级，也就是说没有资格，就跪在殿门口，离着皇上十分遥远。这皇上三令五申，俩人紧往前爬着，这才离着不远了。两个人不敢仰视，趴伏在地。八弟徽宗看了看他们：“宋江卢俊义，小臣在，小臣在。”加封宋江为征南的元帅，卢俊义为征南的副元帅，兼任先锋之职，命你二人即刻回营点兵，大兵出发去征讨方腊。具体细节由蔡太师当面交代。臣遵旨，遵旨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两个人从殿上退下来了，来到殿外，宋江仰面看了看天，这心里边是百爪挠心，不知的是高兴还是难过。